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今天有三档股票跌停，可能让很多人很这个受伤害，就包括像是股后世星 KY 一早就杀到跌停板，真的蛮惨的，收在2835。世星 KY 上周末举行了法说会，公司缴出了不错的第一季财报，以及呢对于二三四季长期的展望面都是正面的，但是股价呢不敌啊这个卖压，仍然是被打到了这个跌停做收啊，而且是锁住跌停了。这个波段呢，世星 KY 好不容易弹上去一些些啊，但是季线没过又被压下来，可见啊这档股票后面的这个底啊还要再打更久啊。那另外呢就是晶圆电，晶圆电今天差一档被砍到跌停吗？我看到晶圆电的个股其实有被打到跌停。那晶圆电个股期跌停的时候呢，哇，这个我有点想去买它，但是它忍住了啦，想说呢我再看看，因为这么好的公司呢被打到跌停板，当然就是可以注意。那我刚看了一下外资大卖晶圆电20000多张，果然就是今天是外资最主要的凶手，居然可以把晶圆电打到跌停板。上周才一天是暂停交易嘛，然后宣布卖掉大陆的厂，然后未来明年跟后年都要加发股利，好像1.5块嘛，那这个利多好像不敌这个法人的卖压，晶圆电股价呢重挫7%收盘，跌了6.5块，没有收在最低了，收在87块，盘中低点是最低到过这个84.3块，84.3块，晶圆电算是一档重要的封测股。另外还有就是中鼎，中鼎法说会过后今天股价也是吃了根跌停板，所以法说结束，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了，不见得大家这个法说呢都是法说会，有些法说变成法差会，就变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刚刚讲说今天有权都很强，什么一权十权啊，你看一个是一，一个是十，这是十全十美，是不是两权都涨停板，还有一个上权也涨停板，反正不管是言字边金字边都涨停板，那这些权呢都不是做同样的产业的，大家不要误会了，说这都这叫权都是同一个产业的，不是的。好，那我们大家看到就是说在国际消息的部分，当然就是上周末的这个巴菲特所执掌的伯克夏海瑟薇公司的股东大会嘛，这每一年的朝圣大会是全球最主要的看点。那这次的这个股东大会的焦点就是在放在伯克夏今年第一季大卖苹果，减持了高达 13%， 1亿多股这样给他卖出来，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卖出。大家要知道伯克夏占了这个苹果的流通股份大概 5% 到 6%，这个卖1亿多股啊，这个恐怕对苹果来讲是投了一个不信任票啊。那库克也去了这个朝圣大会，我看库克大概脸上面应该也是五味杂陈啊，当然他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所以先前一天就已经宣布1100亿美元的库藏股嘛，这个苹果要回购1100亿美元，这么大的一个史上库藏股的回购计划嘛，再加上增发股息到25美分嘛，那这个增发的幅度大概4%左右，尽管是4%，这个苹果的股息殖利率还是很低啦，大概不到1%，不过至少聊胜于无啦，基本上聊胜于无，就是说这是公司的诚意，你看我买那么多库藏股回来，然后呢我又增发股息，虽然我的财报情况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的财报公布出来也超出市场原先的预期，就是没那么坏，应该这样讲。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伯克夏手上的在手现金将近1900亿美元啊，为什么巴菲特都不投资呢？是看不到好标的呢，还是觉得股市要跌下来他才去买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同一期货的卢玉恒分析师。玉恒你好。
大哥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哇，这个巴菲特这个大动作，伯克夏的财报，当然详细卖出的持股内容这要看 13F 报告了，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看到伯克夏的财报嘛，那出估大概是卖了1亿多股，因为这个还要换算苹果第一季股价的跌幅嘛，就是说从它的整个苹果持仓的市值变化算出来大概1亿多股，对不对？
对，其实从苹果这几年很大的一个耕耘的重心都在大中华区了，但是显然在最近这几年中国这边自己的自有品牌急起直追的速度是蛮快的，所以苹果在这个部分大中华区的一个市场份额其实渐渐的要我觉得是算是屡战屡败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来看，确实苹果在未来这个业绩展望的部分确实是有一些疑虑的，尤其是在大中华区的这一块，再加上说最近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又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觉得伯克夏去减持苹果我们是可以理解。那其实再加上说为什么他们的现金部位这么多，其他的现金部位我在猜可能也包含了一些 短债的一些部位、啊、因为我们
短债1000多亿，
嗯，
真正在手现金，真正现金300多亿美金。
对，我们可以发现说，巴菲特为什么只有这么多短债？因为现在的短债利率最高嘛，直接曲线倒挂，短债利率可能还有5% 左右、哦。那事实上，如果说以半年、一年的这种短债来看的话，5% 利率，我觉得对巴菲特这种资金部位很大的投资者来讲，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因为他1000多亿的这么多的资金，你说要投到哪一档个股，对投资人来讲是很稳健，对他们伯克夏公司的投资人来讲很稳健。我觉得在短期内，整个市场的投资情绪都还算是蛮热络的情况下，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所以你即便摆在短债，一年也有5% 的一个报酬率。我觉得
干嘛不买点台积电呢？
台积电的报酬率肯定是不到5% 的，如果纯靠配息、啊，
哎、
当然
人家台积电今年第一季股价涨的就不止这个5%啊，对，
那是价差，价差、
哎。你巴菲特没眼光了是吗？
巴菲特之前把台积电砍了，
对、
啊，对，他那个2022年把它卖掉的时候，可能不到500块哦，而且还是没有赚钱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其实，在台积电这一块，我觉得巴菲特虽然是股神啊，但是我觉得他对于两岸的一些冲突啊，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他对这一块地缘政治，他觉得这一块他不熟悉，所以他不太碰。所以他原本是看好台积电在这种晶圆代工的领域的一个龙头，也算是符合他原本的一个所谓的公司价值的这种投资。但是他也在上一次的这个股东会有说明了，前两年股东会他说明说，台积电这边还是好公司，但是他不熟悉这样子的一个地缘政治、
欸。这是他老话嘛？我们常讲嘴巴很甜蜜，身体很诚实。他在这次股东大会上也讲说，苹果是非常好的公司。他说，甚至比我买的可口可乐跟美国运通还好啊。他说
是
不是公司有问题，是税务的问题，因为未来这个税要磕到30几%、50几%，所以我先卖一点。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现在税率才21%嘛，我就先跑一点嘛。那所以他是看美国未来财政有问题，所以要不断的增税。那问题是，他也没去卖其他的股票啊，就是只卖苹果啊。他最主要就是卖苹果啊。他其实美国运通啊、美国银行啊、Chevron 啊，好，或者说呢这个可口可乐，他也没减持啊。他最主要就减持苹果、啊，那是怎样？就是苹果不好吗？
对，我觉得
这个说辞是有一点这个可以被我基本上讲，我没办法说服我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是觉得是有点就是表面的说法。
就我的看法，我觉得他其实对于美国还是蛮有信心的，不然只有这么多短债干嘛？对，那
短债是因为他手上的钱实在太多了，他不知道去买什么，就是变这样。
反正就短债一直转嘛，
转债1534亿美金呢、欸，这个约当的部位1534亿美金呢、欸。
对啊，所以说，
一年5%利息，你算算看，这1534亿美金可以剩多少利息？一年缴5%，这个项目就5%嘛。
我不少人啊，
75亿哎、欸，光利息一年可以拿75亿美金了，这个一个月就可以拿6亿哎、欸。6亿美元呢、欸，不是6亿台币啊？
对啊，那事实上，我觉得除了刚才所提到苹果的这一块，伯克夏股东会，然后刚才提到台积电，我觉得在最近其实也蛮热的，就是说大家在讨论这个宅基指数。我觉得台积电它其实已经确定就是超过30%、45%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时间走的话，大概7月底哦，应该就被列入台大台小台就被列入宅基指数的期货。那当然说主管机关是有提到说，美系外资的这个占比并不高，但事实上我们从上一次2021年的一个经验可以看出来，其实好巧不巧，刚好就是我们被列入宅基指数期货的那段时间，台股就
4000点嘛，
对对对，从2022年的高点下来拉回了4000点多，而且我就发现还有几个就是特色，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观察一下这一次7月底我们又被列入宅基指数期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状况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被列入宅基指数期货的时候，第一个台积电就不太涨了，开始变成一个盘整。然后呢，大盘的部分还有涨，从2021年的4月到一直涨到2022年的1月，但是呈现一种肋骨轮动的一个状况。
后来就崩下来了。
对对对，后来就崩下来，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崩下来是因为宅基指数期货，那个时候可能还有其他的
本土疫情，那时候本土疫情大爆发、啊。
对，五月的2021年五月本土疫情爆发嘛。
对啊。
然后那我记得当天盘中的振幅是1500点。
对，那是最大的跌点哦，那是史上最大的跌点。
史上最大跌点。然后，但是后来还是都涨回去，而且还过高。但是在2022年的1月之后呢，又因为大家传说美联储要暴力的升息哦，2022年就整年都是下跌的年份。然后刚好好巧不巧，2022年的10月，我们台指期脱离了这个宅基指数，回到广基指数，然后就开始起涨，一直涨到现在。 所以时间的重叠点哦，刚好就让人有这样子一个联想啊。第二个就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从21年的四月我们被列入在指数期货之后啊，成交量就一路下滑，一直到22年的十月，然后成交量开始回升，所以成交量的下滑也是后续观察的第二个。
那你自己在期货业界，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期货业者来讲，真的你们觉得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从一般的
就我们就不要讲主管机关，因为主管机关一定是主管机关的说官方说法嘛。那就业界来看，是真的有这么大影响？
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性，因为第三个我们就是观察到从期货，也就是外资的大小台的这种
好。那大小台的部分，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刚刚广告期间有地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哈？本台所在的26楼是明显摇晃了哈。大家说稳如泰山没有啊？其实我也有被吓到，我前面两盏灯晃了蛮厉害。我们小编说有吗？有地震吗？我们小编更才真的是稳如泰山。我刚刚讲地震，他说有吗？好，我说有啊。他说因为我站的没感觉。哇，好，所以大家以后地震就站起来，这样你就不会有感觉了，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是吗？其实我没有那么怕地震，但我比较怕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正好在电梯里面，那真的很恐怖，对不对？那电梯可能会停嘛，你要卡在半空中，那或者说呢，最近也无预警停电，万一你在电梯里面停电怎么办？所以这就是蛮伤脑筋的事情，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大家的困扰。好，那另外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这个载机指数，其实我有去看了一下那个大台指外资流仓的情况。刚才玉恒有讲到那一段时间正好是列到载机指数台股大跌，可是呢我有发现，其实外资在大台，小台我们就不看了，大台它的这个多空流仓部位，它其实在2020年底它就已经由净多单流仓转为净空单流仓了，可是呢是到2021年四月一号的时候被列为载机指数，说外资基本上就领先4个月它已经转空。那另外呢，不然讲说2022年的十月我们就变又重新回复到宽基指数了嘛，可是外资在2022年的七月它就由空转成多咯，所以外资它其实又是领先3个月的时间转成这个多单，后面台股就涨上去，所以外资很明显是领先台股啊，领先这个所谓的载机或者宽基指数的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是外资台 A 吗？好像也不是。我们继续来请教统一期货卢玉恒分析师。玉恒，你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外资很领先呢。
没有错，其实外资的动作都会很领先。为什么它会这样很领先？尤其是在期货的部分，因为它的部位大，而且呢，它不想让你看到它的所谓的一个它的空单到底是避险还是它真的看空。所以，如果我们时间回到2021年的一月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定要被列入载机指数，然后到四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外资的大小台空单就已经累积到25000口，
净空单了嘛？对啊，
已经变25000多口到30000口的一个水位了。
嗯，
然后呢，不论我们后续台股继续往上创高，它都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水位。
对，
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要看到外资的空单大幅增加就觉得台股要崩，没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涨一段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说，上一次从载机指数的一个经验，就是外资的空单会大幅度的增加到2万到3万口的一个水，而且长时间维持在
一直维持在这个口
数。对，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一次七月多之后，我们也看到这样子这个现象的时候，投资朋友就要小心留意哦，是不是又会有像上一次这样子的外资的一个操作，它领先开始去做一些布局上的调整。
其实外资最近就开始明显进空单流仓了，
没有错，
已经大概差不多有我如果印象没有错，已经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了。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一些所谓的经济意涵的背向，或者说其实现在台股的前景展望都很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外资的这些空单的流仓的慢慢增加，到底是因为第一点美系外资可能原本期货都做多，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做了那现在剩下的其他外资期货都做空所造成的因素呢，还是说外资真的是有一些方向上的一些布局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们在载机指数这边要观察的第三点。因为事实上我们如果从明面上面来看，美系外资才占0.7% 嘛，那它真应该影响不大，而且美系外资通常都是这种跨国企业，台子期不能做，它可以去做新加坡的富台啊或什么的其他的，他们有很多的相关的工具。而且再来，载机指数其实只影响到期货，不影响他们买台积电现股。
当然，
对，所以如果从明面上面来看，好像影响没这么大。但是我们从上一次的经验，我可以发现说，大家还是要去对于外资的操作，而且像老大刚才提到，他们其实都会领先布局。
外资很领先的，
对。 所以后续呢，如果你看到外资的空单慢慢的、慢慢这样子来来回回，然后加到两万口以上，甚至到三万口以上的水位，台指呢也没有明显的下跌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就要去
有点温水煮青蛙，
要去留意说，
像今天就18000多口啊，
对啊，今天还是台股大涨快200点的一个情况之下嘛，所以我觉得在后续不见得，我觉得因为今年是一个多头年啊，不见得在今年马上就会有崩盘的状况，但如果国际情势有一些事情突然发生急转直下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回到过去，即便是2022年初你发现状况不对要离开，也是一个相对高点。
你修正个2000-3000点也其实也就这样，因为你看上一波不就修正2000点下就1600点吗？
因为我们现在指数已经20000多点了，
对啊，
你随便个3000-5000点的一个拉回，其实对于多
千点哦，五千点好像有点多，我是觉得2000-3000点是基本上是有可能的啦。
其实我们的一个标准差的话，大概就4000多点，
4000多点。
对，如果以波动率指数大概20% 来看，一个标准差4000多点的修正是很正常的，就是1/3的机会了。
4000点大概就是20%嘛，20%的一个修正幅度。
对，所以其实就算修正4000点，也不影响整个多头的格局的。当然如果到5000多点多头格局可能就不行了，
5000多点就有点吓人了。
对对对，
我是觉得2000点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修正。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在我们刚才提到波动，像我们这一次4月多这一次修正其实也1000多快2000点了，这次修正其实我觉得其实还符合多头格局，就是我们最恐慌的时候刚好就是一个相对最低点。
好，又在摇了，又在摇了，
又在摇。
你那边有感受吗？
我在 B1， 所以我可能感觉不大。
你在 B1？
对。
好，听说地下室是相对比较危险的地方。好，没事。
等一下结束，我可能就要先赶快跑出去1楼。
好，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也的确最近台积电就不太涨。你看，像今天大盘大涨，但台积电其实没涨几块啊，
就开始变成类股轮动。
它也还没到800，对不对？甚至790都没上，今天只有涨6块，哈，涨一不到1%，反而是鸿海大涨7%嘛。另外就是金融股大涨，好，广达盘中一度拉高了，涨了超过10多块嘛。但
我觉得接下来
后来又压下来。
台股挑战前高，我觉得是很有机会啊，甚至有机会过高。但是我觉得应该就不会是台积电领军，可能就会
是。那如果不是台积电领军，那就是公假的啊。我是这么觉得，
我没办法去做这样子的预判，因为其实，在我们回到前面，就是其实从2021年5月震下来之后，其实后面还是有过高，而且确实不是有台积电，
对，它就是在那边做一个头，长期一个横盘的头嘛。
对，但是后面大家还是留意啦，就是如果有这样子重复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些小心留意。
所以你看，最近资金很顺势转进像金融啊、资产营建啊，对不对？好，这些股票拉的真的都是很凶的。
因为现在资金行情啊，我们讲说市场上的游资热钱其实还是很多，再加上说今年那些原本都不敢投资的人都今年跑进来投资，不止我们台湾这样哦，美国也是，然后日本也是，所以整个市场的游资是非常多的。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个风险环境如果有改变的时候呢，那大家其实还是要去留意一些居高思维的一个状况，毕竟台股现在在20000多点，那才要去做存股啊，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高一点，没错。
好，那最新地震消息是在45分的时候，5:45的时候，位置发生在花莲县政府南方20公里，那是一个地震深度是 15.6， 还算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地震深度，瑞士规模有 5.9 那另外台北的部分呢是1级，那1级我们就已经感受那么明显了，那花莲4级，那当然大家又是惊吓了。据说花莲也蛮多人去睡在那个操场了，搭帐篷的一个情况。确实啊，这个地震太频繁了，最近这个地震实在太频繁，我就觉得其实有点这个。好，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礼拜还有就是蛮多重要经济数据啊，像今天是中国大陆的财新 PMI 啊，服务业 PMI。好，那还有欧元区4月的服务业 PMI， 欧元区的投资信心，欧元区3月 PPI， 这都在周一公布。另外日本综合 PMI。周二，还有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在明天要公布，欧元区的零售销售月比，那另外最重要的谈话就是联准会3号人物威廉姆斯要谈话，巴尔金联准会高官谈话，还有就是澳洲央行明天会做利率决议，礼拜三是瑞士央行，那另外还有这个礼拜三还有联准会的 副主席要谈话，好 ARM 财报要公布。那礼拜四呢是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账，好，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在礼拜四，所以这礼拜有几个重要央行，英国、澳洲，好，都是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好，中芯国际的财报礼拜四公布，好，英国第一季 GDP 五月份，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消费信心，包括欧洲央行的会议纪要，好，在周五，好，那另外周六的话，中国大陆 CPI、PPI 要公布。好，那最后是不是请玉恒告诉一下我们这礼拜比较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
好，这礼拜部分我觉得第一个 ARM 的财报算是大家需要去做一个留意的，它跟因为软银投资它蛮多的，然后再加上说最近大家对于日本可能都有一些琢磨，所以 ARM 的财报会影响日经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就是在 Apple 的春季发表会啊，最近 Apple 很热，这样
跟华为同一天，
对，最近股神啊一个状况，然后再加上Apple 自己的春季发表会，我觉得会是在这个礼拜的前半周的一个重点。
OK， 非常谢谢卢玉恒，谢谢。